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三篇法会文章有：一、去掉对情的执着，用慈悲平衡好家庭；二、身在曹营心在汉；三、神奇修炼路，促我奋力追。
下面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去掉对情的执着，用慈悲平衡好家庭。师父好，全世界的各位同修好，我是个得法十多年的弟子了，在这十多年的修炼当中，磕磕绊绊走到今天，做到不符合法的要求的地方很多，所以同修要求我写交流材料时，我觉得没什么可写的，自己做的又不好，但是在同修的鼓励下，我静下心来整理了自己的思路，想把自己如何过情关、如何圆融好家庭这个环境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共勉，希望与我一样有执着的同修少走弯路，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和谐祥和的修炼环境。在我很小的时候，自己就同每个女孩子一样，向往着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带着这样的美好与向往，我与自己钟情的人结婚、成家、生子，过着自己认为幸福的生活。在99年720大法被迫害后，因为印发真相资料和进京上访，我先后几次被非法抓捕和非法劳教，这期间几次都是因为过不了情关而被带动的做了不符合大法的事，以至于后来旧势力利用情来迫害我和家庭。被非法劳教迫害几年后，我回到家，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丈夫开始酗酒、打人、骂人，每天就像是疯了似的，变得几乎都没有人样了，连孩子看他的眼神都是那种厌恶和藐视。在我回到家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的体贴了，我只认为是因为我不在家，他太难了，也承受了很多的痛苦，所以才这样的来宣泄而已。然而丈夫的变化远不止这些，丈夫同现在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的人流一样，不但在外面有了其他的女人，而且吃喝嫖赌抽，可以这样说，只有我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而且不让我学法练功。看到他这样的变化，让我痛心疾首，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丈夫在这之前虽然没有像自己那样的用心去修炼，但是大法好他是知道的，他也是受过大法好处的人。我心痛的理解不了他怎么会变得这样，自己曾经认为那么优秀善良的丈夫怎么变得如此可怕，如此堕落。想着曾经的幸福，再看看眼前的这个丈夫、这个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痛苦绝望涌上心头，整日以泪洗面，不学法、不练功、不做证实法的事，满脑子都是在想怎么会跟这样的一个人结婚成家，还过了这么多年，自己被他骗了，不应该选这个人跟他结婚成家，这是个德行品质非常不好的人，不跟他过了没法跟他丢人，跟他离婚，就这样痛苦的不行。一天心里实在难受的不行了，我就打开了一瓶白酒一饮而尽，而后痛哭着，从心底里喊着，师父呀，救救我吧，我太痛苦了，不想这样的痛苦了。等到醒来，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往上翻，别提有多难受了。醉酒并没有解决我内心的痛苦，反而使我觉得更苦。我静静地想，我这是在干什么？我还是个修炼的人吗？我为什么而存在？人所要的幸福，那真的是幸福吗？ 求来了又能怎么样？我为什么这么痛苦？我不就是放不下这个情吗？情不是修炼人要放下的执着吗？而我还在这么执着地在求，我还在喊师父救我，师父看到我这样的不争气，不知道心里有多难过呢。想到这儿，自己的眼泪又流了下来，觉得自己非常的差劲儿，没有脸面去面对师尊。我想，我绝不再执着他，放下情，放下他。心里这样的想着，行动上对丈夫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了。他的一切行为我都不闻不问，对他也不理不睬的。心想，有你就当没你，回来就给他做饭，不回来也不管，爱上哪儿上哪儿，爱干啥干啥。你是你，我是我，我有时间我就学法练功。就这样，家里的气氛虽然让人感到很压抑，但家里感到比过去肃静多了，不再有打骂哭叫声了。随着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在法中精进，自己开始反思，师父要我们去掉人情的执着，要我们全盘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我却恰恰有那么重的情的执着，而且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只是把它当做了关去过，而没有更深的、认真的去思考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通过学法我悟到，因为我对情的执着，旧势力就抓住了我执着的心来放大它，使我陷在其中而不能自拔，使我不能在法中修炼，使我做了很多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事，从而使我几乎都要放弃了修炼。而且因为我对情的执着，旧势力在利用丈夫来迫害和毁掉我的同时，也在因此来迫害和毁掉我的丈夫。这是个小问题吗？想到此，我感到自己太可怕了。如果不是慈悲的师父一次次点悟和像孩子一样对自己的呵护，自己不但毁了，而且因为自己的所为不知毁掉多少众生。大法是我这颗迷失的心又重新找回了正念，心里装了法，行为上也就知道如何去做了。一定要修去这个情，摆脱情魔对我的干扰和迫害，用慈悲心去对待自己的丈夫，用慈悲去圆融好家庭这个环境。从这以后，自己就真正的去关心体贴自己的丈夫，不说伤他自尊的话，不做使他难堪的事。因为他的酗酒，孩子对他也不像以前那样的尊敬了，所以我就教育孩子，爸爸在外面工作很辛苦，社会压力也大，他很不容易，他原来很善良，他不是生来就是个坏人恶人，是现在社会的环境不好才使他变得没形没样的，一定要理解爸爸的不容易。而在丈夫面前，我就对他讲，他醉酒后的行为举止使孩子心里没有办法接受他这个父亲。一开始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你说什么他也就那样，而且每次喝完酒回到家以后，都是眼睛半睁半闭的那样看着我，只要我做的使他稍不如意，他就要发作的样子。那时我就对自己说，师父要我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要守心性，我要善待他，要用慈悲心去对待他，所以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动心，给他端茶倒水，问寒问暖，这样他不再总是故意的与我找茬折腾了。丈夫在家里是长子，公公去世的早，所以婆婆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在管，而和婆婆相处的不和谐，使得一时间自己与丈夫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张。想想多年来自己为这个家，为着家里的老老少少所付出的一切，所得到的却是丈夫在婆婆面前对我的辱骂和拳脚相加，这使得我对丈夫和婆婆心生仇恨，心想，如果不是我修炼了大法，我一定要和你们大战一场，你们太欺负人了，我绝不想和你们有任何的缘分。虽然知道不能同他们一样的对待，但是心里却是非常的不平。决心圆融好家庭这个环境后，我通过学法知道自己在面对婆婆和丈夫的无理时没有做到仁，没有做到善，就更谈不上慈悲之心了。没有按照师父讲的法，遇到什么事要向内修向内找， 需要我提高心性时和增加容量时，我却像常人一样的愤愤不平地在对待。那时满脑子都是人的理，只是没像常人一样发作而已。但那种仇恨的心理比常人的发作还要可怕，它隐藏在自己的心里。大法就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前进的路，通过学法，我对婆婆和丈夫不再仇恨了，能够心里很坦然地去面对婆婆，吃喝穿用都为她想得特别周到，她在说什么我也不同她计较，不去动心，都是善心善意地对她。时常在心里也会翻起她曾经如何对我不好的怨恨，但立刻就会正念地去除这些念头，知道这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这是邪恶的干扰，不能上她的当。渐渐的，在面对婆婆的时候，总能是笑呵呵的，对兄弟和妯娌们，我也都是事事为他们着想，不自私不计较，遇到心里觉得不平衡的时候就多学法。就这样，大法在使我渐渐的发生着变化，渐渐的，丈夫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不总是那么的人事不省的大醉而归了，孩子对爸爸也不再是那种讨厌的眼神了，婆婆逢人便说我的儿媳妇就像我的闺女一样，对我可孝顺了。最可喜的是，丈夫开始学法了，开始背法了。看到他这样的变化，暗自的我流下了眼泪。我由衷的感到师尊的伟大慈悲的力量，我发自内心的为我丈夫高兴，高兴他走回了人生的正道。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手牵着丈夫的手去上大学。醒来后，我认真地对丈夫说，大法的缘分才是我们真正的缘，也许来世间的时候我们都发愿要一同修炼大法，圆满同归，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这来之不易的大法缘呐。他也感慨地说，是呀，大法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我过去所做的都不是人的所为了，而慈悲的师父却没有放弃我，如果我再不好好的做，就太对不起师父和大法了。听到他的话，我再一次流下了激动和感激的泪。现在丈夫能给常人认真的劝退讲真相了，婆婆也在天天的看大法的书，孩子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当中，兄弟妯娌们没有一个反对大法的，我们的家变得和谐祥和了。有这样的变化，都源自于师父的大慈大悲，源自于师父对弟子的不放弃，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激师父的慈悲苦度之恩，对此我无以为报，唯有在大法中更加勇猛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才不辜负我们来时的大愿。
下面请听交流稿，身在曹营心在汉。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在协党部门工作，2006年夏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第五次法会交流时认为自己是新学员，修炼不精进，感觉没有资格参与法会交流，失去了宝贵的提高机会。这次师尊又一次安排法会投稿，我悟到是师尊再一次给我们这些不精进可又想提高的弟子一次机会，又看到明慧同修谈到修得不好不能成为参与法会交流的障碍，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协党部门大法弟子数量不在少数，他们助师正法，大量救度的众生，由于特殊的修炼环境，在上次法会交流几乎看不到这类大法弟子的文章，就是平日的明慧修炼心得也很少看到他们的文章。正法已到最后，修炼提高做好三件事的标准越来越高，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做到的是，师父告诉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应该放下一切心，走出属于自己正实法的路，还应抓住法会交流的机会向师父汇报，跟同修交流，助师正法，震慑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想到此，我决定把我近3年的修炼路写出来，向师尊做一汇报。2006年夏，我有幸读到酒瓶和其他真相资料，迷蒙半生，一夜顿醒，对邪党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我毫不迟疑地退了党， 走进大法修炼，真像迷失的游子找到回家的路。我知道是师父不想落下我，苦心救度，领我回家。一，走出自己救度众生正实法的路。得法即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刚得法时不知道怎么修，隔几天就去找同修问这问那，同修尽量耐心解答，每次都嘱咐我好好学法。随着通读转法轮和听师父讲法，方体会到修炼的内涵，但懒于练功，也不会发正念，很不精进。可就是相信师尊讲的法是伟大的佛法，有时会有转法轮说的那种真不真假不假的状态，我就默想，即便修不成佛，师父叫我做好人中的好人，做好人还能错吗？即使做一辈子好人不也很好吗？这种状态每次一两天就过去了，对师父和大法越来越坚信。随着学法深入，反复读了师父在720后的全部讲法，真正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神圣历史使命和责任，明确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紧迫性。想救人就不能待在家里，鉴于工作环境和安全问题，我确定面对面讲真相的对象是亲戚朋友和我认为品德好的熟人，有时间我就带上真相资料去找他们讲真相，利用假日驾车出门去讲，一次两次讲不通就三次四次的讲，反正都是很近的人，直到把他们讲通为止。我认为面对面讲真相要读透九评，时间允许就尽量多讲。我一般这样讲真相：师父是清白的，大法是正的，大法红传全世界，邪党迫害佛法必遭上天清算，脱离邪党可保平安，与邪党为伍牵连遭殃。接着根据时间讲425真相：天安门自焚伟案，活体摘取器官，神韵倾倒五大洲，预言与神传文化等，每次至少讲清基本真相。一多半人容易讲，真是几句话就退，还包括公务员、干部和企业家。我的两个朋友是我弟有名望的企业家，党龄都有几十年，任协党书记经理一把手十几年，他们认真看了九评光盘等真相资料，非常痛快的三退，还劝家人退出，都说协党烂透了，没一点希望。有一个50多岁的大哥对我说，我父亲在文革时就告诉我，共产党颠倒黑白，你讲真话当好人过不了关，非逼你昧良心说假话办坏事才能过关，最坏了。家人还跟我讲述过运动被活活杀害的亲人，是很善的人，也有很难劝退的，比如我父亲和伯父，党文化中毒太深，开口闭口是毛摸头如何好，新社会如何好，我就用事实和正理跟他辩论，见面就辩，直到劝退为止。还有一个信佛的居士，刚开始骂师父和大法，我跟他多次讲，几次给他真相资料，他后来点头退出。还有一小部分经过反复讲后明白了大法好，但不退。个别也有说什么都不信，谁让发财升官就认谁的。邪恶的旧势力千方百计阻碍我正实法救世人，来自家庭亲戚的阻力很大，一听我讲真相就动怒，说邪党急眼了会杀一批人的，过好日子就行，社会上的事少管。我说立地为人钱无多少，首先应该认清正邪是非善恶，况且邪党灭亡在即，与邪恶为伍不会有好下场。逐渐的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只是劝我注意安全。这样几个月下来，姑姑、舅舅、姨妈等亲朋好友，包括上下两辈人劝退了不少，还利用节假日回老家退了宗亲30-40人。一次在柏油路上碰到5-6个小学生，齐声唱着邪党的歌，我们是什么什么接班人，还不时扭头朝我笑。我真想喊住给他们讲，但还是犹豫望着他们远去，现在想起来都难受。我意识到只要是有缘人就要去救，以后我开始适当的跟陌生人讲真相， 主要是外地人、农民工、勤杂工、手艺人等。一次给一个窗帘店的姑娘讲真相，她说她在大连读书时看到过真相标语，同学告诉她法轮大法是正法，听我讲后她马上退了团队。后来我遭受了迫害，在师父的诱惑和同修的加持下正念过关，以后对政府部门人员我就智慧地讲大法是正法，是被邪党非法迫害的，同时发一正念，愿他们有机缘退出邪党组织。我刚开始执着劝退的数字，计数计到差不多200时，同修一句话，执着数字也是执着，以后再没有记数字。三年下来，我大约劝退了300多人，我做的真的远远不够，跟做得好的同修比起来，差距108000里呢。我每天坚持发真相资料，出于安全，我面对面讲真相逐渐减少，但一直没有停止，进而转向发真相资料和其他方式证实法。我发资料的方式简单有效，贵在坚持。真相资料不干胶随身携带，夏天用小塑料袋包装2张 A4 纸资料，白天裤口袋一边一个，晚上一边2-3个，其余季节用大塑料袋装，信封装各种小册子和单张资料，外衣内口袋一边2-3个，晚上裤口袋也装几个，白天机会好就发，没机会不发，黑夜基本坚持每晚发，少则3-2个，多则8-9个。居民小区、沿街铺面、机关单位、医院、公园都是我发资料的场所目标，自行车、摩托车兜、汽车雨刷、铺面窗台、院落街门缝、大楼内都是我放资料的好地方。沿途一个市场有100几十家店面，我今天3个，明天5个，几乎一个不落的都送了真相，许多店面光盘小册子放了几次。有时我故意不开车，好多发资料，即使驾车也找机会停下，发完资料再回家。晚饭后时不时出去发资料，顺便张贴不干胶。近2年来，即使把明慧周报、各种真相小册子、酒瓶和神韵等真相资料送到了千家万户。一年来，我还坚持邮寄真相信件，对象是不便面对面讲真相的领导、政府工作人员和公检法司法610办的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对于真相资料来源，我亲自就近取，保持单线联系。对于政府部门的大法弟子，师尊的法着重讲到安全问题，能不暴露最好不暴露自己。就这部分大法弟子走出来证实法，我们净月师尊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共勉，有一些人不出来不重视，把救度众生这件事情看得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你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全在那里了，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二，在证实法中去执着，提高心性。对于新学员，想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要走出去救度众生，在证实法中去执着，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助师正法，兑现神圣的誓约。刚走出去难免用人心做事，平时用法归正，时时运用向内找这个法宝，同修也直言不讳的指正。我面对面讲真相中，慢慢修去了欢喜心、显示心、干事心等人心，明白了讲真相要处处证实法，不能证实自己，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实质的都是师父在做。刚发真相资料时很不自在，怕心如影随形，每发一个都瞻前顾后，晚上往住户街门口发，还有2米远就扔过去，啪一声脆响，我就不停发正念，默念正法口诀，心系救人，真是念一正恶就垮，怕心像漏气的气球瘪下去。发资料越来越平稳坦荡，小区院落都尽量把真相资料塞进街门缝里。一次学法读到转法轮中反修这一节，这人做好事的同时他可以吃苦，因为面对常人，各种常人的心都在干扰你。我觉得新学员做好3件事，走出去证实法， 何尝不是一种反修？汝等个人修炼好了，再去正实法，还怎么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呢？在讲真相救世人中，各种世人的心都在干扰你，加上旧势力拼了命的阻挡，矛盾会十分尖锐，时时刻刻强烈的刺激着你的执着心，这不正好给你提供了修炼提高的环境吗？在这样的修炼环境中，你的执着心会尽可能暴露出来，向内找修去它，快消去业力，功快涨上来，心性提高更快，你还救了大量众生，建立了助师正法的威德，一举都五德了，何乐而不为呢？要知道师尊给我们安排的路是最好的，师尊就看弟子的一颗救人的心，修去了不少的心，还是没有过好色心和争斗心的关，被邪恶钻了空子，遭受了迫害。旧势力生生世世的安排，使我今世带了很重的色心和争斗心，在我的性格行为中表现得很强烈。前半生承受了难以忍受的罪和苦，明显的都是在还这两种罪业。特别是走入大法前，还有一段耻辱的长达8个月的婚外情，给我的修炼造成了非常大的障碍。修炼后在色上虽为越轨，犯实质的错，但内心对那个女人的情很重，放不下，甚至发生一些肢体接触行为，而且同时还有其他异性向我表达牵牵连连，混同于常人。一次带着很重的色心给一个向我示情的同事讲真相，他表现恼怒而惊愕，对劝退一口回绝，没多久他就报告了单位领导。对于争斗心，得法不久和同修交流时，我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没人看见能做到，当着人的面我可受不了那气。结果和一个同事发生矛盾，不是向内找，而是认为不是我的错，就对着干。这个人后来就诬陷我，正由于没用法衡量，没过好本该过去的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人诬陷，遭受了迫害。多亏师父保护，同修加持，才正念摆脱。修炼中的事都是好事，没有坏事。正是这一难，使我开始学会练功和发正念。那几天时时都默念弘音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时时想，大法弟子走的是宇宙间最正最神圣的路，有师在，有法在，还怕什么？以后过这两个关，真是一个跟头一个跤，好几次痛苦地抽自己嘴巴。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好难修啊，真正感觉放淡这两颗心，一是在学法中，二是在走出去救度众生中。师父把这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块块的往下拿，每当这些心出来时，我就尽量把使我产生这两种心的人想成我要救度的众生。出去正实法时，我就正念破除这些心，请师尊帮我清除，我要抱着最纯净的心态救度众生，不能干扰我救人。现在这两种心还时不时往起犯，但我的主意是能控制住，一放纵它就嚣张欺人，制住它时感觉这肮脏的物质真是在垂死挣扎。在修炼大法前，受邪党文化毒害，我求名的心很重，总想着往上爬，让别人尊重仰视。师父在《金经要旨·修者记》一文中说，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我下决心做到不逢迎，不行贿，不出风头，做好工作，正念正行，只是象征性做到礼节，找直系领导推荐自己。在金钱开路、关系为先的邪党名利场，有人嘲笑我是傻子，不少资历不如我的人跑到我的前面，我时不时泛起妒忌心、争斗心、后悔心，但一想到我已修了宇宙大法，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一切交给师父了，这些心都在慢慢消下去。我完全是闭着修的，感觉没有哪一颗心是一下子修去，都是一步步磨下去的。修去的每颗心都能写一篇文章，不必熬述，唯有感谢师恩的慈悲呵护。最明显的一次是我连续几次到一公检法宿舍小区发资料，发了70-80户，我正准备继续发下去，一天我在一个小店办事，突然一个陌生人进来， 没说几句就跟店主说，他刚给那个地方安装了价值几十万、配置很高、很先进的监控系统。我一下子明白这是师尊的慈悲点化，感恩的热流涌上心头。三、融入正法弘誓，形成整体，凝聚整体。目前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师尊的法一再讲协调配合，形成整体，救度众生，破除邪恶迫害，适应正法弘誓的标准要求，也是形成整体。所谓聚之成形，散之成力，形成无脉无血的金刚不坏之体。我们这类弟子也要走出来，走不出来怎么能形成整体呢？但我们要智慧理智地走出来。师尊在讲法和回答弟子问题时，从不勉强弟子做什么，而总是说尽量按照法的要求做。回想这几年，没有同修的加持拉拽，我不可能走出来提高上来。仔细想想，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师父就等着我们配合起来。比如学法小组法会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我们就融进去。我今年开始固定的参加一个四个人的学法小组，虽未做到每次都参加，但几个同修修炼比我扎实，心性高，很好的带动了我这个新弟子。去年以来，我还参加了两次有几世几地大法弟子参加的法会，有力的促进了我的提高和成熟。我汇集同修意见，促成了几个地方智慧游击信件的项目，凝聚了整体。具体做法是为提高信件劝善迫害者和救度众生的效率效果，异地交换邮寄，即 A 地同修把本地需劝善救度的世人名字地址交给 B 地， C 地从外地寄回来， B 地的同修把当地世人的名字地址交给 A 地， C 地以此类推，进一步扩大。比如当地公安局长是某地人，有条件的最好通过某地同修给他邮真相信。当同修被绑架迫害，我利用自身条件托人收集迫害者手机号码、个人信息等，把迫害单位的班子成员及当地许多领导干部的联系方式交给同修，全部发给海外大法弟子。不久听到迫害者嚷嚷，收到劝善信和美国打来的真相电话。仔细想来，这条修炼路都是师尊的慈悲、大法的超常推到这一步上的。只要我们有心提高突破，师父就给我们安排承受。凡是修出来的路，都凭着一颗精进的心，凡是落下的路，都是随了执着的心。真是如转法轮所言，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神奇修炼路，促我奋力追》。尊敬的师尊好，全世界同修们好，我是2005年得法的新弟子，在这4年的修炼过程中，感受过大法的神奇，体验过大法的伟大，遇到过弘法时的惊险，沐浴在师尊的呵护中。现借第6届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会之机，将我这几年来的修炼历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切磋。我第一次参加大法交流会，有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或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得法。未解母痴迷，走上修炼路。母亲体弱多病，光吃的药暖气包上摆上1尺多长，饭前一把，饭后一把。04年春天来我这儿小住，有一天带回一本书，说人家告诉了，学这个功可以给儿女们带来好运，自己的身体也会好，问我让不让他练。我一看是法轮功的书，就和丈夫对他说，你练就练吧，像你这个年龄你还会干啥，你还能干啥。就这样母亲走入修炼了。中午我休息，她在那儿看书，一会儿问这个是啥字，一会儿问那个是啥字，问得我也休息不成，干脆我给你念吧。觉得书中写的挺好的，没有像电视上说的那样。第二天他又拿回一本教动作的书，他也看不会，我就看着图教他。他说感觉到法轮在肚子那儿呼呼的直转，我心想完了，他像电视上说的一样邪乎了。第三天人家那一大堆药也不吃了，也不要了， 给我吓得赶快送他回老家了。过年了，回家看望老母亲，母亲身体好多了，嘴唇红润，脸色白皙，而且还谈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神奇事。我更加觉得母亲太痴迷了。回来后，为了了解为什么母亲那么痴迷，我找那个同修说，你也给我找本书吧。书看完了，原来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修佛修道啊。难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起源都是从神话故事开始，原以为是人编出来的，难怪母亲那么痴迷。越往后看越觉得法轮功师傅了不起，怎么知道那么多。我上大学时曾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什么佛经、圣经、 UFO 等看了许多，也没有弄明白师傅怎么三言两语都说清楚了。突然间，我整个的人生观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看完第二遍时，中午的时候睡觉，眼前一只大眼睛眨呀眨的，波浪似的酒红色的短发，很好奇地看着我。我知道这是师傅给下的眼睛，我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得法了，法轮功太神奇了。从此我按照师傅书中的要求去做，在家里、在单位里、在社会上都这样要求自己。二弘法，学法正实法，坚定走神路。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知道我已经离不开大法了。丈夫开始温言软语劝说，到后来以离婚来要挟，最后掐着脖子都没有动摇我。我就是要修炼法轮功。这期间我也曾迷惑过，师父让我们修炼做个好人，我这样伤害他就不是个好人。就像算了，不练了。我买的排骨有点问题，去给人家调换。一出门，装排骨的塑料袋子开了，排骨掉了。回来洗好排骨，往火上放时，砂锅底圆圆的掉了。机缘别错过了，我明白了，这是师父点化我别掉了，那是法理不清晰的缘故。从此他不论说啥，我都不吭气，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家里公爹来了，陪老人聊天，给老人做喜欢吃的，给老人洗衣服，给小姑子做好吃的，给小叔子的孩子洗澡洗衣服。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电视，我在给孩子弄吃的，等大家都睡了，还得将孩子的衣服洗出来烤到暖气片上，以备第二天穿。在这以前是绝对做不到的，即使做心里也愤愤不平。每天就是大量学法，有时就像是师父坐在我面前讲法，一句一句非常清楚。有时读着读着，感到全身轻飘飘的，像要飞起来一样。有时感到书中的字金光闪闪的。总之，当你很静心学法时，就会有很奇妙的感觉。整个身体像一个大气球一样，不断地在长啊长啊。这为我以后正式大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去年奥运前，我们地区有7个同修同时被绑架，几个资料点也相继遭到破坏，大家都看不到明慧周刊和其他资料，最后决定先到常人的复印店去复印，这个工作暂时由我来负责。不论刮风下雨，都按时把资料送到他们手中，有时复印店人很多，就等到别人走后再做，有时正坐着来人了也被迫停止，常常是半个小时的工作量，却要好几个小时，就这样坚持了半年多。有时资料做好了，干扰很大，送不出去，心中发着正念，师父啊，您让我把资料送给同修吧。不一会儿家里人总会有事出去，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在同修的帮助下，终于有了自己的资料点。在做资料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由于常人时有一定的电脑基础，很快掌握了他的技巧，资料点很快就正常运行了。看着那彩色漂亮的资料，心里特别高兴。但做资料时心态不好或心思不静时，设备就会出现故障，会有怠工情绪。有一次在刻录光盘时聊天，结果十几分钟才刻一张，后来我们就学法，结果他越干越有劲儿，竟然5分钟刻一张 DVD 盘，而且以后都是。其实速度选的都是 6X， 真是太神奇了。随着学法不断深入，我明白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 于是我有时也去发资料，发资料是最能修去执着的。刚开始时，心脏蹦蹦的跳，手哆嗦，腿打颤，整个人都是这种状态。后来发正念清除它，求师父加持。有一次到一个小区发资料，上楼时有一男子下楼，我上到顶楼时感觉不对劲儿，发了几份就下楼，碰到那男子又上楼，很快他又下楼，手里拿一份我刚放的资料，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找某某。他说我撒谎，这是不是你放的？那时我内心有点惊慌，心中求师父加持我清除那人头脑中的恶念，笑着说你好好看看吧，那上面挺好的，谁看了谁有福，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这院以前抓住过好几个，你是怎么进来的？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看你那么年轻漂亮干这种事。说着把这项资料撕了。我说你别撕，你还没看呢。他瞪眼说再不走给你送派出所。我心里很难受。第二天到另一校区发资料，距50米远有一老头过来，我从楼上发到第三层楼时有人上楼，我停止发资料同时发正念，一看正是那老头。那老头问我干什么，我说发宣传页的，他就说快走吧，都不容易，让派出所抓住了至少罚300块钱。连着两天都出现这种情况，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我得好好向内找找，自己一定有漏，不然旧势力他是不敢这样干扰我。原来我还有很强烈的怕心，我一定要修掉它，排除它。经过一段时间，通过学法，在以后的实修中，只要有怕心冒出来，就从思想上排斥它，反对它，这样感到怕心小多了。三，如意，万物随我用，大法显神威。09年毕业20年，同学们很多都是20年未见面了，我们都经历了89年六四的血腥，现在还心有余悸。我给每个人准备了一张09年神韵晚会光盘，另给部分同修赠送转法轮书，还有9瓶共产党、我们告诉未来等，并介绍说大家有时间可以到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去旅游。遭殃电视台走进科学2004年8月2日晚8点半专门播放过，是一个很著名的旅游风景区，50元一张门票。同学们很兴奋，说你真了不起，知道的真多。我说大家同学一场，缘厚情深，今后我们可以多联系，有好东西大家分享。其实还有更好的，人到中年40不惑，可我们有多少人还在迷惑之中、混沌之中，不知道活着的目的，不会用自己的思维想问题，包括我在内。比如说人的气管割开会不会唱歌，烧伤的地方怎么处理，自焚者的头发为什么不会被烧，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能说明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非同小可。希望大家一定要多思多想多看，在关键时刻别走错了路啊。火车上给乘务员讲德的内涵，讲日本量子物理学博士江本胜的水分子试验，这是实实在在的科学试验，人就是应该真善忍的。给他们送神韵晚会光盘，告诉他们这是破除人们的无神论的观念的一台歌舞晚会，看明白了你会福气多多，好事连连呢。人们都激动地问多少钱，我说不要钱，这是送给大家的，希望你们看完后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你们也是在做好事啊。对小孩说咱们捉迷藏吧，我说什么你听着了，说出来就算我输了，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不好，我就会小声地说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孩子们会大声说出来，这一般是远离大人的孩子。总之现在我是越讲越如意，感觉到周围的万物都为我所用，正如师尊在《红英二如来》一文中说的，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今年邪党60庆典，邪恶又疯狂了，但对我们来讲它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不要被它的假象所带动，我们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学好法，发正念，救度众生，正实法。谢谢师尊，谢谢大家，何时？
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